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你们要，我们要刚强壮胆。我们现在请翻开圣经。哈该书第二章，但是我们先从第一章的结束那边开始，我们一起来念。哈该书第一章结束的地方，我们先从十二节开始读起，我们只读到第二章的第九节。在圣经的撒加利亚书的前面，小先知书其中的一卷，在撒加利亚书的前面，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同声来读第一章第十二节，预备起。那时撒拉给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亚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武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预备起。七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比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看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书亚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耶和华所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在这样子一个主日的下午，在这样的一个没有电的当中，我们仍然你的灵在我们住在我们当中，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来刚强壮胆，刚强来做工。谢谢你，你带领我们这一批爱你的弟兄姊妹们，在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你借着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用你的话语能够来打开，让我们听的人。讲的人都能够一起来明白你的旨意的长阔高深。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这样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犹大的历史，在是上次周牧师有跟我们提过，他们就是在主后在主前722年的时候，他们就北国就先亡于亚述帝国。
他们原来是被呼召出来，从希伯来从创世纪开始，他们被呼召出来，亚伯拉罕他们呼召出来，成为一个神呼召的一个拣选的一个百姓，然后进到迦南，他们出了埃及，离开为奴之地，他们到了迦南，到了迦南地，在那里大卫建立的王朝，开始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神是愿意咱们在当中能够跟他们来一起来居住，可是他们在这当中他们拜偶像，他们远离的神，神就失去这样一个祝福，可是神的恩手一直带领他们。那到了公元722年，当时北国就先亡于亚述大帝国，到了公元586年，586年前的时候，南国的犹大也亡于巴比伦大帝国。然后在这样一个当中，他们有数次想要他们被掳的当中有数次是分几次几个梯次这样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归回哈。随着耶路撒冷被攻陷，他们这个希望就渺茫。我们在读先知耶利米的时候，那时候南国是非常危险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就讲先知耶利米在就讲了一句话，在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归回此地。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之后呢，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西结在那里，在加勒底，就是在巴比伦那边加巴鲁河边，也继续释放神的话语。这是神的恩手在带领他们，没想到神借着波斯帝国，待会我们会读到波斯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巴比伦亡于波斯帝国，在539年的时候亡于巴比伦，亡于波斯，波斯大帝古列大王就下诏他们都可以被掳都可以归回啊，甚至可以带回自己的金器银器带回来。当时他们被掳的这些的剩下来的圣殿的金器银器都能够带回来。这就是以斯拉记所记载的第1章到第7节到第11节所记载的，他们就是所谓的第一次的归回。第一次归回是在537年的时候，537年公元前537年，约有5万的犹太人在所罗巴伯带领人之下回到自己的故乡，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的归回。第一次的归回，大概同年的7月，537，公元前537 BC 的时候，537，公元前537年的时候，他们就第一次能够在那里能够来献祭，能够来筑坛，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到了第二年，就是536的时候，他们就立地了根基。这个是记载在《以斯拉记》3章的里。待会我们会花点时间来看一下。然后这时候立了根基以后，是公元前536年，他们当时立了根基的时候，他们非常受感动，他们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个是欢呼的声音，一个是哭嚎的声音，老年人哭嚎，少年人欢呼，这个情景待会我们会看一下。然后之后撒玛利亚人，我们晓得撒玛利亚就是在北国的时候，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北国被灭的时候，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就亚述帝国就把外族贫穷人带到撒玛利亚这个地区，他们就通婚，所以撒玛利亚这组呢就血统上不是很纯净。然后他们知道啊，就是南国归回，犹大归回， 归回要在这里建圣殿，所以他们想要来帮助他们。那可是所罗巴伯这边南国这边的省长觉得他们的动机不简单不单纯，就拒绝了他们。后来他们就果然就他们就显出他们原来的面貌，就阻挡他们来继续来建殿。所以加上内忧外患，就是像上次牧师跟我们所讲的一样，他们的内忧，他们的外患，他们的外患就是这些邻国们、这些邦国们起来阻挡，不让他们来继续来建圣殿。然后他们的内忧呢，就是他们只顾自己的房子，只顾自己的房子。所以这一停工呢，你注意看，这一停工呢，要到了第二章的第一节，要到了第一章的末了的时候，借着先知哈该传讲的信息，他们就开始动工。这时候已经到了大力物王第二年，你去推算的话，就是公元520年前。所以从536 BC 到520 BC， 大家可以推算一下，他们停工了多久？他们有16年啊，有16年的停工哈。神就在这个时候就兴起两个先知，一个就是哈该，一个就是撒加利亚，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向他们来传讲信息。这一拖就拖了16年，向他们来传讲信息。那我们在上次就看到说，我稍微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回顾，上次牧师所讲，因为这跟着我们刚刚待会所讲的信息是有关系的。他讲到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他就是先知哈该给他们的百姓，给这些回归的百姓有一个挑战，问了一个问题：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好，然后就哈该就继续讲，在第五节继续讲，你们要省察你们自己的行为啊，你们杀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你们喝却喝不足，你们穿衣服却不得暖，你们得了工钱，将工钱装在破落的囊中。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个荒凉的光景，他们贫乏，出产贫乏，他们吃不饱，他们喝不足，他们穿衣服不暖，他们所得的工资马上瞬间就消失。这是为什么呢？你们注意再看第一章的第九节后半段，就告诉我们有一个答案。第一章的第九节的后半段，我念给大家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奔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其实我们来照顾我们自己的房子，养育我们的儿女，顾到我们自己的需要，这完全是符合神的心意。但是这是成为他们一个借口。其实他们真正的原因是出在哪里？他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次序颠倒，他们怎么样？他们不关心神国家里的事情。怎么说哈？这是为什么？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奔自己的房屋。当我在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稍微注意一下，它的有好几种英文的版本。有一个版本就是说，这个殿 waste 也是荒凉哈，就是被毁坏。或是 NIV 这个版本就是说 in ruin 啊，我的殿荒凉，你们却奔自己的房屋。那我再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七节那里讲一句话说，我们是神的殿哈，16章讲说我们是神的殿，就表示我们教会啊，我们教会是神的殿。后面他接着讲第三章第十七节，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当我去查毁坏神的殿，若有人毁坏神的殿，我突然发现那个英文是一样的，某一个版本 waste。 所以我把这两句连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里头心惊，真的是战惊恐惧。保罗告诉我们说，若有人毁坏这个殿，若有人让这个殿荒凉，神必要毁坏那个人。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信息。 弟兄姊妹们，我们把我们生命的次序如果摆错的话，这有一个先例，我们可以看到。另外在诗篇十六，诗篇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就是你心中有偶像的，你的愁苦必加增，这个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有体会啊。如果我的心都在养育我的孩子，我也养育我的孩子上 Cornell 上 MIT， 如果我以他们为主的话，如果哪一天达不到的话，我会怎么样？我会睡不着，我会吃不着。可是如果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如果你把这个当成你的第一位，你的偶像的话，你会让你的愁苦加增，让你的愁苦来增加。所以神这里很简单的一个，借着哈该来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我们追求物质上的享受，简单的生活，我们追求一个居住环境的合理，这些都是合乎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管理宇宙的管理这地上的出产这样一个权柄。但是我们的次序，神更希望我们的次序是把神摆在第一位，这非常严厉的一个道。若有人毁坏这个殿，神必要毁坏那个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到了第九节前半段就讲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所以当神的殿、神的家中得荣耀的时候，是神最欢喜的时候，神必赐下祝福。我们常常就把这个顺序给搞错，我们常常只看到平面，我们平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去钻研在当中，但是我们晓得我们资源的来头，我们是从上头的垂直，很多时候平面的问题需要用垂直的角度来解决，我们向上面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进到我们今天所要读到的第一点。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点它的题目我问了小标题，就是说认识我们自己的心态，什么样的心态，我们自己灰心的一个心态。刚刚牧师在祷告里面也跟我们提到，我们常常有时候会灰心，我们常常会惧怕，我们常常有时候不知道前面的方向，我们常常甚至会沮丧。哈该就在这里提出另外一个挑战。事实上哈该已经知道他们有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中，从第一章的末了的时候是在6月24号开始动工，你再看第二章的开始的时候，它上面写说是7月21日，所以你算一下，从6月24号到7月24号大概是几天？23天啊，大概不到一个月啊，不到一个月，重建圣殿的工程恢复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开始灰心。就哈该在这里提出另外一个挑战，他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看如何？岂不在眼中看过无有吗？”所以哈该提出一个挑战：圣殿，我们现在正在盖的这圣殿，跟我们以前被掳以前那个圣殿有什么分别？有什么分别？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现在这个圣殿的荣美大不如，就是所谓第二个圣殿正在盖的第二个圣殿，大不如从前。所以他们中间就充满了失败主义，或者换另外一种角度来看，他们中间充满了灰心的一个心态，我们晓得所罗门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在900年的时候来建这个圣殿，当时他们建的圣殿花了非常多，你去看那个材料，你会非常非常的惊讶。他们从黎巴嫩运来最好的香柏木，他们光是去抬这个材料的就有7万，光是到山上去凿石头的就有8万人， 所以你有7万个工人，又有8万个工人来抬石头，他监工也不少，监工有3800个监工，然后他们又到处去拿了金跟银子，这些几他的，相当于现在算是几吨20吨的金子，然后圣殿盖得富丽堂皇。那他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大概推算起来，大概是在586到现在是520，大概有60年的光景。53、520，大概是有60多年的光景。有一些人曾经还活着，大概70多岁、80多岁，他们曾经见过旧的圣殿，第一个圣殿所罗门那个圣殿的荣美，所以他们就在讲说，我们可以不要盖了，我们再怎么盖也不会像以前这么盖得这么好。现在我们盖的真的像小儿科，所以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神就兴起哈该来释放第二篇信息。我们再读到以斯拉记第三章第10到12节，如果能翻就翻到，不能翻到我读给大家听。这也是描述，就是他们立根基的时候，就是536 BC， 就是16年前，当时他们立根基的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光景，因为他们非常的兴奋，他们准备要开始重建圣殿。然而有许多，第十二节我读给大家听，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圣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这是16年前见立根基的时候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光景，哭嚎声跟欢呼声交织在一块。所以延伸到现在，他们盖了一年的，盖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灰心的这样一个心态。那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思想，我们往往有的时候，我想在北堂可能比较没有这个心态，因为北堂才刚刚开始来执堂，所以没有什么过去的光荣的历史。我的意思说比较不会去跟过去的光荣的历史来去比较，可是往往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说，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当中，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停留在过去的光景当中。我曾经听过一个小故事，其中有一次，就到了一个家里面去，到一个传道人到一个家里面，到一个弟兄家里面去住，就发现他墙壁上都摆着什么？都摆着他小学的奖状，台湾是有奖状，我不晓得国内有没有，就是表扬就奖状啊，摆了小学的奖状，摆了初中的奖状，摆了满片，这是 something wrong。他怀念过去，他辉煌的过去，他可能现在不如意。神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神给我们现在的呼召，神给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我们要来思考神所交托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常常到神的面前来更新我们的经历，更新神给我们每一个时段的一个呼召。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当神把你摆在这样一个地位的时候，我们就来学习，来谦卑，学习来除掉这样一个失败主义，一个灰心的一个角度。我们昨天在这里培训的时候，林牧师跟我们讲了一句话，他说常常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失败的心理，常常就说很难，反正他很难信，反正他可能不会来决志。神他的心非常的刚硬，我们甚至编了很多的理由，我们就不愿意去。让我们除去这样的一个失败的一个心理，就好像哈该跟他们来讲这样一个信息一样，他跟他们挑战， 你们在当中的，你们谁看过从前过去神殿的这个殿的荣美？你们现在看看奇迹如何？岂不看为没有吗？这是常常会有这样一个光景。另外一个光景就是说，常常我们也会为现在的失败，过去的失败，对不起，有两种可能情况都让我们会有一种灰心的一个心态。就刚讲，就是对过去，就是过去的一个光荣的一个历史，让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很不愿意再来面对，会有一种灰心的心态，再怎么做都大不如前。还有一种心态就是说，我过去就已经失败过，我跌倒过了，我再也起不来，我再也不愿意站起来，一种不愿意站起来，一种心态。七月二十一号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例子，你看第二章第一节，就是当年的七月二十一号，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独特的例子呢？因为他们是祝棚节，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祝棚节是从七月十五号开始。可是你如果再继续看利未记，看到二十三章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说，前面一个礼拜，七月一号，前面两个礼拜，七月一号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节，就是每年的赎罪日，每年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来为全国的百姓来赎罪，所以他们先过了一个赎罪日，然后开始过一个祝棚节，一个欢乐的一个气息。所以他们当中，他们为了他们过去的罪，他们一定悔改。这里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他们被掳到的原因，被掳到神借着巴比伦，神借着亚述，让以色列，让南国北国来灭亡，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从被掳归回以后，他们现在从此不拜偶像。你如果去以色列去看的话，看不到偶像，你只能看到枪拉烫的那个，只能看到中国餐馆里面摆一些大概一些祖宗的牌位啊，祖宗这个什么什么保护他们。他们从此不再为拜偶像，他们为他们过去的罪来悔改。照理说，他们在七月二十一号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应该能够站起来，可是他们还是哈该。两方面原因，一个就是过去的光荣历史，一个就是他们可能还是为他那个罪来忏悔，可能还是没办法站起来。哈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能够刚强，能够来壮胆。那我们也刚刚我读那段经文，耶利米书，他讲那句话，他说七十年以后必归回。可是你再往下看的时候，我读给大家听，你再往下看的时候，耶利米书二十九节二十九章第十到十一，前面我刚刚读过，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归回此地。下面那句话大家都很熟悉，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叫你们幕后有指望。叫你们幕后有指望。耶利米马上就赐下一个安慰的信息。他们悔改以后，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我相信这次大家都受去福音大会弟兄姊妹都是非常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就是我们看到一个现代版的什么，现代版的叫 Newton 哈，我们看到Christopher 就是袁佑轩他的经历，他也用这段经文，他也用了这段经文。像他这样经历，他大有可能的，他说他的人生可能就在这边结束。可是借着他的父亲母亲的祷告，他们再一次站了起来，这成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神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幕后有指望。不管我们过去什么样的罪，不管我们过去犯了什么样的错，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 约翰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想我就交通一下，就是关于灰心的一个心态。另外一个心态就是常常会跟别人来做比较，好像在教会里面我们常会讲到说，这个人很有恩赐，那都给他做好了，我就不愿意做，我怎么做也做不好，会有这样一个心态。那其实我们不要去比来比去，我们弟兄姊妹们，神给我们一个托付，我们就好好使用这样一个托付，我们来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配搭，一起来配搭。那我愿意读一段经文，作为这样的一个脱离我们灰心的一个心态。我们常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侍奉久的人常常有时候会常听到有一些被教会伤害或怎么样，可是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过一句话，他说人应当以我们的基督为执事，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所要的是他是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好，愿这句话能够成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个帮助，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成为神忠心的一个执事，一个管家。因为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显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到那时候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我们愿意从神那里得到称赞，称赞远大于从人类来的称赞。愿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勉励。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段经文，是在第四节到第五节，也是进入到我们今天一个核心，当刚强来做工，刚强壮胆。我们看第四节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注意看的时候，他那里刚强出现过三次，我读给大家听一下。我们刚刚已经读过，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就是我们刚刚情况，刚刚我们一个以色列全片百姓回归的百姓，全部都充满了一种弥散的一种失败主义当中。他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啊。”所罗巴伯是一个省长，约沙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第二个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这是第三个刚强。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与你们所立约的话，那是我的灵住在你们当中，你们不要惧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刚强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很直接就可以看得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归纳出来有四个点。第一个点，他马上就说：“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什么？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有四方面的，我们从这里有四方面可以看出来，我们应当刚强的一个四个凭借。第一个，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必与我们同在。但是神同在当中的时候，神同在是显示神的爱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表现，但是他在当中对我们有个要求。我记得上礼拜周牧师跟我们常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也读了一段经文，我们必须要来顺服耶和华，来顺服他的律法，律法不离我们的口，他必赐福给我们。所以他有一个前提，就是在约书亚记，就是摩西要交棒给约书亚的时候，他跟他讲过这句话，我读给大家听：只要壮胆大大，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再往前翻哈，这是过去这段历史。我们再看看前面，我们刚读的就在上文里面，哈该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读给大家听哈。
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他们第一个条件是他们听从神的话，和听从先知哈该是神所差来神所说的话，借着哈该的口所说的话，而且这些百姓们也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存敬畏的心。接下来就说耶和华就说我与你们同在。所以你看到远的地方，摩西交棒给约书亚的时候，他也是嘱咐他说你律法书不离你的口，昼夜思想，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同样在刚刚前面那段十二节跟第十三节的时候，他里面讲到说我们听从耶和华，听从神的话，听从传道人的话，听从神借着传道人所差来的话，先知所差来的话。第二就是我们能够来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存敬畏的心就是在神面前能够有一种生命的表现，尊崇尊敬重服来顺服这样一个心态，所过的一个生活，过了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生活。在这样一个当中的时候，神就愿意来神与我们同在。在整本圣经里面有三大主题一直在重复贯穿整本圣经，有三条线。第一条线就是神的应许，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应许，约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出埃及的应许。第二条线就是神的国度，从这本圣经可以贯穿出来，弥赛亚的国度，神的国度，神的国，天国就在地上来建立。第三条线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条线，从整本圣经，你从创世纪开始，待会会带大家读一段经，一直到启示录，你可以看到这条线从头到尾贯穿，神与我们同在，神愿意与我们来居住，但是它是有些我们要负一些责任，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凭借就是上文的激动，耶和华激动百姓的心。上面第十四节的时候，他激动省长所罗巴伯，激动祭司约书亚，激动百姓，他们就来做耶和华万军耶和华他们神殿的工，神的殿做工。神激动他们。你再往前看，在以斯拉记的时候，大概几年前他们激动他们，大概16年前的时候激动他们，神激动古列王这一个外邦的王，神激动他，让他们能够归回，能够来自由敬拜，激动其他人愿意，他们就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归回，来建造耶和华神的殿。一个被激动的心跟一个被奴役的心，我相信是很大的差别。他们今天在盖圣殿盖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惶恐，很害怕，觉得没有办法做下去。他们是一种你或者说是一种热情，一种血气啊，随便讲。但是如果是被激动的话，情况就不一样。被激动的话，他们有一个使命感，有一个呼召。这是想到我们现在我们北堂所面对的事工。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例子可能不一定很恰当。你被激动，你比如说激情，你比如说谈恋爱的时候，你很多时候那些激情，你愿意等个好几天，就是花很多时间来搭车去哪里来见他，双方约好从美国从台湾去哪里来见面。你想到以后你结婚了以后，你想到他说，当
当时你回想起来，你会觉得如果现在叫你做好，你可能都一分钟都不太愿意做，或者说半个小时都不愿意给。我的意思就是，你被击中的时候呢，你就很愿意有一种愿意服侍的心，一种愿意的喜乐的心，在这里面呢，就不会有很大的一个灰心，一个埋怨当中。所以激动他们，而且他激动的时候呢，是从上到下，从省长就相当于牧师上次提的，就相当于君王，就相当于牧羊一个角色，到了祭司，就是祭司就相当于一个祷告一个角色，一个做一个讲道者一个角色，一直到这个到先知哈该，各个层面一直到百姓都被激动。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北堂现在我们所要最激动的，其实我们最害怕的地方，就是我们要面对我们下面有两件很大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传福音，第二件事情就是青少年的工作，这两个还有第三件事情就是面对要买堂或者建堂。这些都是我们的处境跟当时百姓处境一模一样，这都是很艰巨的工作。神激动长老，激动牧师，激动同工，也激动我们会众的心。我们一起有一颗喜乐的心，一起来服侍，特别是在青少年的工作，特别是在青少年的工作。那最后他讲到说，他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讲说，照着你们出埃及地与你们立约的话，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晓得常常有人用这个比方，他们被掳归回哈，神激动古列王，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古列王还主动的让他们将金器仪器带过来，这是一个神迹。常常以色列他们自己讲说，这是所谓的什么第二次出埃及，那读旧约历史大家就知道，这被掳归回是第二次出埃及。所以这里哈该就会这样讲说，是一种出埃及这种立约的话语。我凭借的是你们为什么会刚强壮胆，我凭借的是我立约过去跟你们立约。他在出埃及十九章里面就这样讲说，我向埃及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你们归来。所以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尼希米记这边告诉我们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一个神。另外我们第四个凭据就是第五节的后半段，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在同一个时代，再过四个月以后，大概基本上是同一个几乎是同一个 window 同一个时间表里面，撒加利亚对所罗巴伯也讲了一样同样的话。他看到有个异象，就是橄榄树的异象，金字塔旁边有两棵橄榄树。那圣经上就明讲，就问他你懂不懂意思，他说我不知道。那天使就回答说，这有一棵树就是指着所罗巴伯啊。然后他就讲到说，所罗巴伯他们那时候光景是一样，他们要来重建圣殿。那就讲了一句话，接着撒加利亚讲了一句话，也成为我们今天我们的一个勉励。他上面就这样讲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哈，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就是撒加利亚所讲的话，第四章第六节。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神或许会呼召我们出来承担很困难的一个任务，但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就能够来成就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凭据，我们刚强做工的一个凭据，就是神的灵 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再看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他所做的大祭司的祷告，他知道门徒们会惊慌，会四处逃散。他所讲的一句话，他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秘诀，所以我们就可以回顾一下，就有四方面神同在一个凭据啊、就是刚强壮胆的一个凭据。我们可以复习一下，第一个就是因为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第二个是什么激动，神的灵激动，神激动，普遍的激动百姓的心。第三个，它是一个立约的话，它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话。第四个，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能够刚强来壮胆。其实现在越来越冷了，我相信这也是希望能够借着神的灵能够来让我们刚强壮胆。我讲一个小故事。在森林里面哈，有一个小灰熊啊，它被大猩猩来收养。记住，一个小灰熊，一个大猩猩哈。大猩猩很疼爱这个小灰熊，就叫它小心啊，森林里面、有花豹，要小心点，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跑了落单的话就很危险，被花豹给抓去吃了。有一天啊，那个小灰熊不小心啊，就一个人落单了、啊，落单正好就碰到花豹。花豹准备要吃它，它灵机一动，它每次看到说大猩猩啊，每次碰到花豹，大猩猩都做一个动作，就是 king call 那个动作啊，你在看电视看电影那个 king call 那个动作，哎，它的印象都是这样，它马上也跟着这样做，它灵机一动，它也跟着在那拍，哎，结果一看，哎，花豹跑了，它很高兴很兴奋，它以为这招它这个能够 work， 很高兴准备要回家的时候，回头一看。原来大猩猩在后面在帮他捶胸。弟兄姊妹，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捶胸没有用啊，是他在后面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起来捶胸吧。我们最后再看第六节到第九节这个段落，为什么会我们要刚强壮胆？这段很难解释，因为神一个救赎的计划要完全实现，让我们对今生我们不再刚强，不再惧怕，刚强壮胆。神完全的救赎计划必定要实现。第六节到第九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这个姊妹可能看这段可能不是很懂，我们就看到新约希伯来书就用了这句话，我们就完全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这个预言要到新约，要到后来的启示，我们才明白。希伯来书12:26-27，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说，再一次我不单震动地，还要震动天。那个哈该书第六节到第九节我刚刚念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就不再念了。 OK， 万军之耶和华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我必震动万国。那希伯来书作者12就用了这句话，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是指的主耶稣再来对罪恶的审判，对列国的审判。所以当时波斯就亡于，再过几年波斯就亡于亚历山大，公元前333年，这就是一个前兆。所以这就是一个神在末世的时候他要来 审判这个罪恶，让这个罪恶来除尽，进入到一个千年国度或者是新天新地里面。就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经文上我们如何来应用呢？这让我想到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两句话，因为我们想到说现在末期到了，我们也看到这两个月之内就发生了大概有至少超过三次，我所知道就是海地，还有什么智利，对不对？还有什么台湾，还有最近的是谁？然后是那个希腊啥？印尼奇迪。这两个月之内就发生了至少四五次的地震，那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地上都有灾难。这些事情是末期的一个起头。这里面我读给大家听，有两段经文。因为不法的事情，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第二段，我们大家都很熟，24章第14节，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其实我们渴望神在地上来与我们同在，除去罪恶，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千年的国度，建立一个勇士，在勇士里面与神永远的同在。但是他要我们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传遍天下，这个末期才来到。所以这是北堂两个使命，一个我们爱心不要冷淡，我们继续来，不要因为不法的事情，各方面环境的一个污染，各方面心灵的污染，让我们的爱心受到阻挠，我们发挥我们的爱心，我们来关怀我们这个社会，关怀借着耶稣基督建立基督爱的一个大的家庭。但是我们更不要忘掉，我们来传福音，为万民来做见证，末期才来到。那第七节跟第八节、第九节是讲到一个圣殿的一个荣耀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神愿意与我们来同在，神愿意与我们来同住。你看第七节的时候，我必震动万国，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我这是另外一个解释哈，就是说你看小字的话，就是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我就使殿充满了荣耀。什么叫做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这如何来应用？我们晓得哈，神的殿充满了荣耀。弟兄姊妹，你去读旧约的话，它是代表神同在的一个印记。在旧约里面就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会幕是圣殿的前身。摩西会幕把它建立起来的时候，立起来的时候，祭司在里面来敬拜神的时候，云里面充满了，会幕里面充满，那就是神的荣光在里面充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充满的时候，就是所罗门建的圣殿，来献这个圣殿的时候，奉献这个圣殿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在这个圣殿里面。请问所罗巴伯所建的第二次圣殿，在旧约历史上，就是在这之后，有没有被圣灵，有没有被神的荣光所充满过？这个所罗巴伯所建立的第二个圣殿，到了主前大概30几年，主前37年的时候，西律大帝为了讨好犹太人，来重修，弄得非常非常漂亮。西律王他是有非常建筑的天才，他弄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请问有没有哪一段告诉我们说，神的荣光在一直到了主后70年，就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加上大希律所整修的，我们这叫第二个圣殿，一直到主后70年，这个第二圣殿全部被夷平，被夷平，只剩下一颗石头也不剩，只剩下西墙孤墙。在第二个圣殿当中，我们从历史上来看，有没有任何一次神的荣光在这个第二圣殿里面来充满？那这边怎么写说神的荣光必满了这殿？这是一个预言，是这个预言是成立的，是成就了。我们去看路加福音的时候， 玛利亚，他们犹太人小孩子八天以后要行割礼，然后等到妇女生产完了以后，40天以后洁净以后，要来带着孩子到殿里头去行洁净的礼。他到了圣殿的时候，带着孩子，带着耶稣进圣殿的时候，有一个人受圣灵的感动，一个敬虔的人，一个正直的人，叫什么？叫西面。西面就受圣灵的感动，来看耶稣，来看 baby Jesus。里面有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路加福音》第二章31节。我从第29节开始读，这是西面所讲的话，一个祷告词。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神是借着这样的一个 baby Jesus 在圣殿里面献洁净礼的时候出生的，投生的，整个人生给神用的时候，借着西面所讲的一句话，成为外邦人的光，成为以色列人的荣耀。这圣殿里面的荣耀再一次因为耶稣基督的诞生来临，弥赛亚的来临，让这个第二个圣殿充满了荣耀。最后讲到一句话，就是在第二章的第九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句话怎么样来体会，怎么样来跟我们这个穿肠壮胆来连接在一块？最后回到我原来一个主题，神的同在是旧约整本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条线，一条主题。神愿意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读会幕的时候，其实我们知不知道神为什么要造会幕？摩西为什么要指示？神为什么指示摩西来造会幕？为什么以后的圣殿也是一样，指示所罗门？大卫跟所罗门来建造圣殿？神他的心意是什么？我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又当为我来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另外有一段经文，在那里面我可以跟你们来百姓来相会。所以神愿意住在我们当中，愿意借这个会幕住在我们的当中。那你有没有想到说，这做个半天，从旧约的圣殿一直到耶稣，这中间有没有关联？有关联。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上圣殿，耶稣在耶路撒冷讲过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了，大家都很熟。耶稣回答说，在第二章第19节到第20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前才造的，到现在还没有造好，你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他的身体为殿。这就讲到说，这个殿已经在整修了，46年前一直盖到现在还没有做好，就是我刚刚讲的大西域。你3日之内就能够把它再盖好吗？如果你毁掉这殿，你要三日之内能再建立起来吗？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懂，甚至使徒12个使徒约翰他自己都不懂，一直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才懂。原来主耶稣是指着他自己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就是殿，他就是成为我们一个敬拜的中心。我们再去读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是不懂希伯来文，你去读希伯来文的话，住在这个字就跟旧约我们刚刚读的那个会幕，支搭帐篷会幕，那个字根是一模一样的。换句话说，道成的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你再往下看，读到启示录的时候，21章，我们刚刚读完启示录，总长老带我们读的，21章 是一个勇士的一个光景。那里面告诉我们说，我就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了，海也不再有。我又看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居住，他要与人同住，我们要成为他的百姓，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也是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你再往下看，在这个新城耶路撒冷里面，有这个城里面没有看到殿，没有看到圣殿，在耶路撒冷新城耶路撒冷里面，新的这城里面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什么？我们上过启示录的人都知道，主神全能者和羔羊要成为这城的殿，他自己就成为这个殿。所以在那个新城耶路撒冷里面是没有城没有殿，他自己就成为那个殿，所以他愿意与我们来永远的同在，而且他也是成为那里面的灯哈，因为那里面不用日光来照耀，因为是羔羊为城的灯，神的荣耀跟羔羊就成为我们神的就成为我们的灯哈。好，最后这是刚刚讲的第三点，就是借着这个完全救赎计划必定要来永远实现它，神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最后我借着一句话来跟大家一段经文跟大家来做分享。在讲这段经文以前，我读一句经文，读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在创世纪的时候，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以后，他们就开始躲，对不对？躲耶和华，耶和华就起来找他们。圣经上描写非常有意思，他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就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耶和华在园中行走，就是走来走去，他愿意跟我们来同行，然后他也愿意来面跟我们来相会，因为来找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们就藏起来，不愿意来见耶和华的面。那神就说，讲了一句话：“你在哪里？”从一开始，神就来寻找人，神愿意与我们来同住，但是因为我们的罪，让我们远离了神。神行走来找，神怎么会不知道亚当夏娃在哪里？但是神的爱的表现，神与我们同在是神的爱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他对我们说：“你在哪里？”他来找我们。他愿意与我们来同在。最后我们读一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诗篇二十三篇。其实刚刚唱诗可以唱诗篇二十三篇的。在读以前，我跟大家，我们就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这跟今天主题有关系的。你去分析那个结构，今天没有 PowerPoint， 你去分析那个结构。因为我与你同在，在最当中。前面有六十七个中文字，后面有六十七个中文字，我数过了，错不了。懂希伯来的文啊，他们去看也一样。其实从希伯来文是因为刚好对称了，所以中文去找刚好也一样。希伯来文啊，是因为你与我同在，前面有二十六个希伯来文，后面也有二十六个希伯来文，很巧，中文也一样，没有讲好，中文也一样。你再看它前面。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大家都会背这个，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是不是？这就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为什么不怕遭害？我们为什么刚强壮胆？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看最后的末了，诗篇二十三章，诗人所期盼的末了是什么？呀，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哪里？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圣殿所带出来的一个荣光，神愿意与我们的同在，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也表现出来。但因为我准备这篇，所以我发现诗篇二十三篇是非常的宝贵，讲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怕遭害，
我们最后能够跟神在殿里面能够来永远的来居住，因为神愿意与我们来同在，以至于我们在走今生的时候，我们来刚强来壮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感谢你在这么天气这么冷的时候，在这一个房间里面，大概30多度的一个温度里面，你让我们能够还是渴慕你的话语，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弟兄姊妹所摆上的，神你都纪念。我们学习，我们北堂，我们一起来激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我们一起来为神的功来上山取料，我们一起来刚强来做工，我们来做工来建造神的殿，我们自己就是神的殿，我们教会就是成了你的殿。你在这里面来荣光，在这里面借着北堂能够让你的荣光在这个你所呼召这块地里面来发光，也让我们成为你的祝福的管道，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你面前都学习因着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刚强壮胆。谢谢你保守分享，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